18:33-37。奉主的名，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这是主的福音，那么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父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今天短短的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是将要钉耶稣死罪的比拉多跟主耶稣的一小段的对话。比拉多本来想要推掉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本来想要交给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去管这件事情，因为犹太的一些百姓和祭司长把耶稣送到了他的衙门，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因为希律也不想管，所以说又把他推到比拉多面前，因为他们没有定死罪的那个权利，只有比拉多作为罗马派到当地的这个总督巡抚也可以说是然后他有这个权利，而那祭司长这一批人他们不喜欢耶稣的，因为想要耶稣死，因为在最后的发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情愿求一个强盗杀人犯，也不愿意耶稣被释放，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犹太人都可以求罗马的巡抚释放一个死囚犯，但是他们情愿释放那个杀人犯，也不愿意让耶稣活着，所以说耶稣就真能够被定死罪。当这个比拉多跟耶稣的对话里面，他问了一个问题，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答案是是的，但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从我们刚才的读的这个引题里面也好，无论是旧约的但以理书，还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都讲到了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那个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的元首。那是在启示录一章五节的前半节里讲到，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很显然，他不只是一个犹太这个民族一个小小国家的一个王，他是世上所有君王的元首，那就是世界上有多少个王，他就是王中的王，就是万王之王，他是万国万邦的总王，不只是地球上他是王，整个宇宙各个星系里面若有任何的存在的生物能够思想的，包括天使能够有意志的，耶稣都是一个客观的王，而他的根源不只是他生活在犹太人当时的这个比拉多就是管辖的这个时间，他生活他的根源是什么？他是亘古常在者， 在诗篇九十三篇，就是今天在第一引题、第二引题之外，还有一段经文，那就是在诗篇九十三篇。诗篇九十三篇的第二节讲到是说，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上帝耶稣坐在他宝座上，刚才有首诗歌，坐着为王，在洪水泛滥，在世界动荡的时候，他都是安定，安定在天，他的宝座从太初就已经立定了，他的存在不是是在两千多年前，而是亘古，他就是那一位亘古常在的，这是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在一个小时空里面，向当时的人有一个显现而已，显现了不过三十三年而已。耶稣是王，他是万国万王的总王，总舵主，扛把子，王中的扛把子，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这十八章的这三十三四节里面，比拉多问了第二个问题：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要把你交给我？我不是犹太人，交给一个犹太人以外的这个有当官的、有权力下死刑的人。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耶稣是不只是犹太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万国万邦的王，但是近来被收押、被逮捕，让地上的一个小小的祭司长交给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将军、一个巡抚。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为什么惹动了祭司长的愤恨、记恨？其实耶稣的宣告触怒了他们。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甚至跟他的门徒说：“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又宣讲：“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只是爱你们犹太人，也爱世界上万国万邦的人。”这些真理内容的这些宣讲，是导致祭司长和有一批的犹太人非要置耶稣于死地不可。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所传所讲的是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地上，这个神的这个管理的国度已经临近了，所以说人的反应就是要省察自己，悔改自己，能够信从这样子的福音。福音的恒心我们很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整个这三十三年的生命，特别是在最后的三年，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出来传道，他的核心宣讲的核心就是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可以爱到一种程度，可以舍去自己独生的儿子的性命。这就是叫祭司长和一些的犹太人愤恨甚至嫉妒的，因为当时耶稣宣讲了之后，的确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跟从了耶稣，信了这个道，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们回转了，归向了耶稣所传的真理。而这里面经文里面讲到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你是犹太人的王，不是？耶稣的回答却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的话， 我的臣仆必要征战。地上的国的建立的确是透过战争的手段划分了那个地界，虽然最根本的当然是上帝让人有这个国度的这个疆界的区分，但是他们的手段却是并不是和平的签署协议，而是首先是透过争夺。所以说有些国家弱的时候国土的面积就变小，它强大的时候国土的面积就增加，就是因为有争有抢。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面积也是时大时小，在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到底耶稣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度？耶稣作为这一个王，他选择的是一条是征战的路吗？还是选择了一条和平的路？耶稣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那是属 哪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属地的，会过去的，会成为历史的。但耶稣的国度好像是属灵的，属于永远的。他的臣仆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限制他们不行动而已。就像耶稣在最后的时候限制彼得把那个刀收起来，他砍了祭司长仆人的耳朵，耶稣把他接上。这是在耶稣被逮捕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可以，他一方面其实是可以发动当时犹太那么多的跟随者，他真的是要做王，很多人看到他行的神迹，其实所讲的道，很多人想拥护他做王，行了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他们就想着不但可以这个吃饼得饱跟着耶稣，还可以起来推翻罗马帝国对我们的统治 和欺压，税也可以少交了，因为少了一个帝国压着，就不需要交这个罗马帝国的税了，至少。所以说他们很希望耶稣能够做王，拥护他做王。但是耶稣选择的不是用地上人的这个百姓的积极和他们的这个力量去推翻，去挣脱祭司或者比拉多对他的这个辖制捆绑，他选择的是一条和平的路。他还告诉比拉多说，我这个国不属这个世界，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他本来就有一个国度。那国度里面，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节上面，他怎么想呢？讲到是说，在上帝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上帝不但没有，耶稣不但没有动用地上那些拥护他、追随他当时的百姓，保自己不被逮捕，也不会上十字架，在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灵界、属灵的世界里面，有那些千万的天使，甚至也可以叫天君。千万的天使天君他也没有动用，因为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说，我岂没有权柄差遣天上的十二营的天使下来救我吗？但是我不下来，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救人，不是用战争的手段、革命的手段推翻 而统治的手段乃是用牺牲自己赎罪的手段。这就是在启示录一章五节跟六节之间他讲的话，他说他就主耶稣爱我们，使徒约翰记录说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用自己的血，因为爱，用他自己上十字架所流的血赎罪，使人凡信他的都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也脱离死亡的辖制，并且把他们收纳为天国的属神的属灵的子民，又给他们军中的位置，那就是祭司的位置，祭司的地位。在以前祭司是非常数量很有限，在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的一个人叫做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他被安立为大祭司，由他的血统所生的这一支亚伦的子孙，男性没有才籍的才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做祭司。但是当进入耶稣传道的时代，他就告诉我们，凡是所有信福音的人，接受他救恩的人，领受他的爱，得到他用自己的血赎罪的脱罪的恩典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国民，都能够成为祭司。而且根据彼得所说，我们是成为君尊的祭司。在地上的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了神国度里面圣洁国度里面的君尊的祭司，地位相当于王。比拉多又问，既然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你说我是王吗？我本来就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但是这个王来的目的，他也讲着，我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曾经也宣告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为我自己做见证。凡属我的人，凡属真理的人，都听从我的话。在耶稣的这个不属地的属灵的国度里面的人，这些国民，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基督徒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是一个顺命的，听从耶稣话的，听从真理的子民。耶稣原初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后来归属的进入一代一代的人，因为认识耶稣的爱、上帝的爱、认识耶稣的救恩而信的人，归进去的这个国度是不断在人数在扩张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这个和平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王，而这个王是最尊贵的，他从亘古就有，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他是一个和平的王。然后在这个和平的王的管理下面的所有的臣民都带有君尊祭司的地位，并且是和平的国民。他选择是一条和平的路，而我们在地上的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在有限的这个时空里面的人，我们一方面是一个凡夫俗子， 但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身份，那就是天国的子民，而且是天国圣洁的子民。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追求的是和平，他不是追求战争。耶稣来的目的，他是要传扬福音，他是一个诚实做见证的。见证什么呢？见证上帝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在地上为孤儿，上帝要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家，进入他的国，成为圣洁的、和平的、尊贵的子民。所以说，在一个和平的属灵的国度里面的国王和臣民都有同样的一个使命。耶稣在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在地上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在地上还继续存留着，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还有责任还有义务去宣扬这一个神爱世人，甚至让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福音，好叫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死亡的辖制，能够超越胜过在地上的一切的困苦和艰难，可以脱离魔鬼试图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使我们成为奴隶，又能够突破在世界上那些恶人追求战争、喜欢抢夺的这些恶人的阻挡。上帝要建立我们内心是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特别是我们进入到感恩的季节，又纪念主耶稣庆祝圣诞的这个一年里面最后两个月的时候，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教会的这个日子，叫做基督君王日。主耶稣基督是君王，是万王之王。这个之后下个礼拜开始叫做降临期，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到来是带给人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因为就好像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喜年一样，能够脱离那些因为贫穷、因为灾难而变卖自己，甚至变卖自己所有的家财，一个破财的人，他在做奴隶之后，到了喜年的时候，他再贫穷、再不开，到那一年的时候，都要被释放，都要成为自由的人。在地上，他以以色列人作为一个这个样板，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上帝的这个怜悯和他的爱。所以说，他会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田产出那个出产的时候，你都要留后面的一些留一个地方东西是给那些孤儿寡妇，或是说万邦人来到你们国家，然后没有自己田产的人，要为怜悯那些穷人的需要。凡是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不可以捡。”上帝在小小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设立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榜样，也设立一个人与神之间，所以说他也设立了这个献祭的制度，设立了一个支派在圣殿里面服侍，设立了一个家族的人，就是亚伦的子孙成为祭司。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让凡普天下能够信他的人都成为君尊的祭司，都成为他圣洁国度的子民，并不分犹太人、万邦的希腊人，甚至今天的我们世界各地的人，包括我们中国所谓的华人。虽然我们华人很以为自己是华人，很自豪，因为历史悠久啊，各样的历史文化都可能使我们 会觉得自豪炫耀自己，但是上帝说我要建立的是一群赞美感恩的子民，不只是赞美感恩自己的祖宗留下了多大的遗产啊，让我们可以继承夸耀赞美感恩，乃是上帝要建立一群认识上帝赞美上帝的子民，在地上像耶稣一样诚实的做见证，使恩惠平安能够临到我们周遭的人，透过我们流出去。而上帝的能力和他的权柄，他赋予我们的不只是责任和义务，乃还赐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和能力，可以捆绑魔鬼撒旦的权势，能够喝了毒物手拿毒蛇仙子也不怕遭害，是那种的权柄。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最后的时候，耶稣在差遣他的那个使徒出去的时候，我赋予你们权柄能力，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用害怕，能够捆绑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上帝不但是给我们义务跟责任去宣扬福音，他也给我们权柄和能力，能够为了配合福音的需要。而上帝在我们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他是那一位做心事的上帝。我记得我跟罗姆斯去香港读神学的一个地点是在山上香港的叫沙田，在新界的沙田的山上叫做道峰山，我们神学院的那个环境非常的美。然后那神学院里面是仿松的建筑，里面有一个鱼塘，鱼塘的边上就有一块板一块石，不能说石板，就反正是一个写的说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做一件新事。那个是首任华人的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叫肖克涵，他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本来是神学院在山脚下叫白田村一个小的范围，但是上帝要把他迁到山上去，然后那要多少的钱能够建造一个山头上面建造一个仿松的建筑，需要很多的钱。所以说当这个使命临到这个肖院长的时候，他就祷告上帝，上帝就给了他一句话，我要做一件新事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什么新事呢？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样的事情早就做过，因为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了430年后带领出来的时候，他就分开红海，让他们在旷野中用火柱和云柱引导他们。在旷野有火蛇，有狼，有寒冷，有食物的缺乏，水的缺乏等等的困难，但是当上帝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云柱停，他们就在那里扎营，云柱向前走，他们就在跟着云柱走，在晚上的时候有火柱在他们12支派安营扎寨的地方给他们温暖，把那些毒蛇啊狼啊全部赶出在这个火光之外。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这个露营的习惯，那个地点如果是非常荒僻的话，我们在露营的经历过那些熊也好，还是那种可能是晚上的动物也好，你如果垃圾袋没有扎紧，你营地里面吃的东西没有盖的话，就会有各样的小动物，如果可爱的话没问题，如果是你帐篷里面有吃的东西没盖好，哇他就直接就进来。所以说在旷野兜兜转转，以色列人因为背逆了上帝10次，抱怨了至少10次，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本来几天的路在逗留了40年的时间。 前面一代的人全部倒下，十八岁以外的人才有机会，有第二代的领袖约书亚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的这个应许之地。上帝在旷野引导他们。如果我们一直是赞美感恩的话，可能三天就到；如果是抱怨的话，就要四十年。可能哎呦没有机会进到应许之地，只能够有下一代进去。但是上帝的确在引导，的确在带领人，无论是古时的以色列人，还是现代的当代的基督徒，他都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为我们开道路，在旷野缺乏水的情况之下啊，为我们开江河，他开红河引导以色列人脱离这个法老精兵的追赶，法老被淹死在红海里面，以色列人却脱离了红海，他们走红海的海床如同走干地，当他们一得到了解救，海就合上了。待会我们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是认识耶稣是王，而我们也是神国度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是上帝所爱的，是用上帝重价借着耶稣的血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说我们的生命里面理当赞美感恩，无论在怎样子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找到感恩赞美上帝的地方，因为一群赞美感恩的子民，才那样子生命的活力才能够影响周遭的人。我们不是一群埋怨的基督徒，不可能引导别人成为一群赞美喜乐的上帝的子民。焦虑的也不能，只能够赞美感恩的子民，特别是在困难险阻当中经历这种考验的人，还是在赞美感恩的时候才能够引起别人思想，说这群基督徒跟我们遭受同样的困难，甚至遭受比我们更大的困难，为什么他的嘴里面还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不只是嘴巴发出的，而且从内心里面发出来，这样的生命才有所谓的基督的馨香的气息。他被诬陷的时候，耶稣没有发出咒诅的话，没有抱怨，他只是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古至今一直到永远，他所建立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和平的国度，他也是一位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也成为和平的子民。和平它需要有两个基础，一个就是爱，牺牲的爱，一个就是绝对的权能。只有缺乏的情况之下人才会争夺，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才想要透过自己所拥有的来买安全感，还有那个虚荣跟权力野心，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穷乏。你像日本为什么要侵略，除了要实现他的霸主的野心，还有一个情况是当时他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少，向中国东北肥沃的土地进军，那可以获得多大的资源，既成就自己霸主的野心，又可以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地上的国度争夺 都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但上帝是因为他是亘古的全能者，他丰富的不得了，而尊贵的不得了，荣耀的不得了，所以说和平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力量，而地上的王也好，这灵界的这个堕落的势力也好，都没有办法与上帝相匹敌，所以说上帝建立的是和平的国度。只有魔鬼想要与上帝同等的时候，他只要杀害、毁坏、欺骗，耶稣的本，上帝的本性是爱，所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度。上帝的本性是绝对的全能，无法超越，所以说他可以建立的和平的国度。除了他以外，人为所建立的全是不是和平的。耶稣的国度不属这个世界，是超越这个世界人幻想中的任何的理想的国度，因为上帝的国度太伟大、太丰富了，也太和平了，而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也是太幸福了、太有福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儿子在地上所召聚的子民，要引导他们成为和平的国民，成为君尊的祭司。而你不只是犹太人的王，你也是世上各国元首王中的元首。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爱的国度是怎么样子，爱的子民是怎样子，和平的王是怎么样子。你也让我们看到你的全能，好叫我们胜过世界上魔鬼的权势和恶人的阻挡，高摩你的教会，高摩你的子民，好叫我们实现在地上听命的使命、感恩的使命、赞美的使命。用耶稣基督圣名，阿门。